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正发动一场新的资源战白银，第二个是解放军围台军演没有实现封锁，第三个是数字人民币卷土重来吗？错。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谢日升12月30号在记者会上说，解放军号称要在12月29号到30号的军演中封锁台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封锁没有实现。国防部和海岸警卫队对周边海域进行了密切的监控，发现解放军战机和军舰没有能够实施有效的封锁，台湾主要的港口和国际航道正常运作，能源和货物补给也没有受到影响。谢日升说，解放军这次军演更多的是心理战和宣传战，主要是让外界认为解放军已经达到了封锁的目标，而不是真正的实施封锁，实施持续全面的封锁。另外，法国 BFM 电视台报道，智库亚洲中心的主席梅利奥说，这次军演暴露了中方能力的局限性，这些局限包括军事上的和地缘政治层面。第一，在军事层面，梅利奥说，无论是对台湾进行登陆作战，对岛屿实施全面封锁，至今都没有发生。而解放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第二是地缘政治因素，梅利奥说，如果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都会有所反应，因为台湾一旦发生任何重大变故，都会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台湾国防部内部评估，解放军在2023年在西太平洋的演习用于演习的军费达到了1100亿，占当年军费开支的 7%。国防部统计分析，当年解放军各项海军、空军的执行任务，然后评估这些任务设计的燃料等消耗成本，得出的总费用是1100亿，包括维护、维修、薪资费用等等。那么国防部的报告指出，2023年解放军歼十战机、轰六轰炸机等各种战机在西太平洋地区总共飞行了9200次，那么在空中的时长有29000小时。那么中国海军进行了7万次航行，包括航母和驱逐舰，海上的时长有170万小时。报告还揭露，中国海军40%的航行是在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进行，20%在东海，有15%在台湾海峡。那么这项研究目的是帮助台湾决策者了解中国如何在各个区域分配它的军事资源，从而评估它的意图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官杰克逊12月30号裁定，川普政府不能够切断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资金。法官同时下令禁止川普政府继续推进关闭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法院裁决前一天表示，资金即将耗尽，难以继续运营。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奥巴马政府主导、国会立法设立的联邦机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的金融消费，其中包括贷款和信用卡等产品。那么截止目前，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为2亿美国消费者争取到了几百亿美元的退款减免或者是债务免除。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大幅削减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人手，阻止员工正常办案，还以美联储亏损为由停止为消费者保护局筹措资金。消费者保护局的资金来自美联储。美国国家财政雇员工会随后起诉了川普政府。12月30号，杰克逊法官裁定 即便是美联储账面亏损，消费者保护局仍然必须提出资金申请，而美联储必须继续按法律规定拨款。川普为什么恨消费者保护局？为啥？因为他是资本家，消费者保护局是保护老百姓，这是第二、第三。香港电台报道，澳门最后一家微型赌场叫置地娱乐，12月30号正式关闭。那么运行了20年的微型赌场退出澳门的博彩业历史。那么微型赌场通常是挂在六家持牌赌场的名下，那么由第三方投资经营，那么持牌赌场分成。那么澳门一共有11家微型赌场。2022年澳门修改博彩法，新的法律规定，赌场必须由六家持牌赌场拥有，那么微型赌场要么就转为持牌赌场直营，要么就停止营业，那么时限就是2025年的年底。那么中共就是要控制赌博，控制赌博的目的是啥呢？目的就是你所有的快乐都要在我手里捏着。那么博彩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在疫情前的2019年，博彩税收占到澳门财政收入的 85%。 那么中共为了限制澳门的博彩业，就修订了博彩法，先把这个卫星赌场踢出市场，然后就减少，你看后面下一阶段就会减少这个赌牌，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伊朗大规模抗议活动12月30号进入了第三天，在伊朗的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者从最初的商人发展到了工人、学生、退休职工，抗议的诉求从反对物价飙升发展成为推翻伊斯兰政权。今年的6月，伊斯兰和以色列爆发了12天的军事冲突，联合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压缩了伊朗的出口、石油出口和金融渠道，伊朗外汇收入减少，汇率和物价受到冲击。那么12月伊朗的通胀接近 42%， 食品价格涨幅超过 70%， 很多家庭连日常的粮食都难以负担。12月28号，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很多商铺关门罢市，抗议这个伊朗的货币急剧贬值和物价高涨。抗议活动发展迅速，第三天就从德黑兰扩展到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大城市。那么有分析认为，伊朗人的恐惧正在消退，他们不再低声耳语，而是在怒吼。伊朗民众要求王储巴列维领导一个自由的伊朗。那么哈梅内伊对伊朗的掌控正在瓦解，历史性的一幕正在发生，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革命。第五，日经新闻报道，韩国气候能源和环境部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禁止提取熊的胆汁，就是你不能够为了获得熊的胆汁去养熊，违法者最高判2年到5年有期徒刑。那么这项禁令让韩国40年的熊胆养殖业走入历史。活熊取胆非常残忍，非常残忍，这个是人类做的非常残忍的事情。那么熊会在它的饲养者会在熊的腹部长期插管，而且定期要把它切开，很多熊为了缓解痛苦会撕咬自己的身体来转移注意力，有的把自己的熊掌都咬烂了那么目前韩国养这个熊的养殖业还有200只熊，那么这些熊将会被转移到收容机构，除了韩国还有中国，中国也是少数几个允许活熊取胆的国家。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估计，中国用于提取熊胆的活熊有15000只到20000只，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熊胆养殖和消费国。那么中医就讲熊的胆汁有助于增强活力和体力等等啊，非常非常无聊，非常无聊啊。这是第六，联合早报报道，随着泰国军队轰炸电诈园区，中国民众改变了对泰国的看法。那么今年年初谈到泰国，很多人就想到的是电诈园区和卖猪仔。到了今年年底，中国人把泰国军队视为打击电诈的正义之师啊。那么今年一月，演员王星被骗到泰国拍电影，结果从泰国绑到缅甸的电诈园区啊。那么这个事件对泰国的旅游业打击很大，导致中国到泰国的游客下跌了20%到30%。那么到了今年12月，泰国军队轰炸了6个电诈园区啊。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也对也是对欺诈的战争啊。那么大量的中国网民涌到泰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留言，感谢泰国军队打击犯罪，解救中国人啊。有网友说，打击电诈得人心，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做呢？啊，当然，中国政府跟电诈园区有说不清楚的千丝万缕的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就包庇柬埔寨的电诈园区啊。第7，美国进入流感高峰期，那么这一波流感来势凶猛，媒体把这一波流感叫做超级流感。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报告指出，从9月28号到12月13号，美国有460万人出现了流感相关疾病，有49000人因为流感住院，有1900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截止12月13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呼吸道症状的就诊率达到4.1%，明显高于基准值的3.1%。实验室检测的呼吸道病毒阳性率从8.1%跃升到14.8%。专家表示，超级流感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吓人，不过呢，仍然属于季节性流感。那这一波流感来势凶猛，主要的原因是病毒出现了小幅突变，那么再加上美国疫苗接种率偏低啊。专家提醒，现有疫苗仍然可以明显的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老人、孩子、基础病的患者应该接种疫苗。但是中国有一个卫生部长是反疫苗的卫生部长，这就是美国人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卫生部长，真是见到了鬼啊。这是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人的走鸡行动击中了美国的痛处啊。那么走鸡呢，就是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的标志性动作啊，肘击啊。那么今年肘击成为加拿大抵制美国商品的代名词。过去一年，加拿大人刻意的把钱花在本土或者是非美国制造的产品上，对美国商品抵制，从美国的酒类到流媒体服务再到迪士尼度假。今年1到9月，美国瓶装波本威士忌对加拿大的出口下跌60%，白兰地下跌67%，金酒下跌76%，伏特加和甜酒下跌71%。美国旅游协会预测，今年美国外国旅客消费下降3.2%，和去年相比损失了57亿美元。损失的原因是加拿大的游客下降。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教授哈金斯说，要向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表达不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损害他所在州的经济。他所在的州是谁？第9，德新社报道，德国盖尔森基兴市的储蓄银行12月29号发生盗窃案。那银行金库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的银行金库有3200个保险箱全部被撬开。 损失大概有3000万欧元啊。那么被盗走的财物有现金、黄金、珠宝等各种贵重用品。这是德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银行盗窃案，3200个保险箱占银行保险箱总数的95%。其实撬开3200个保险箱是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工作量。警方调查认为，窃贼是从外墙钻孔进入了金库。目击者说，12月29号晚上到28号凌晨，有几名男子在银行附近的停车场搬运大包。监控拍到了一辆汽车12月29号凌晨离开停车场，里面坐着几个蒙面的人。这是第九、第十。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12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十月份房价同比上升了1.7%，升幅是2012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联邦住房基金局金融局把美国全国分成9个区啊，那么其中西南中部啊，西南中部十月份的房价同比下跌0.7%，是美国跌幅最大的区域，包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德州啊。那么中大西洋地区的房价同比上升5.3%，是美国涨幅最高的州，包括纽约州、包括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啊。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南部房价在往下走，但是纽约、费城一带的房价仍然非常坚挺。那么另外，今年三季度佛罗里达是美国房地产下跌最幅度最多的一个州，跌了2.3%。佛罗里达跟德州房价都跌得很厉害。11美联社报道，美联储12月30号公布了12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虽然美联储12月份决定降息 0.25 个百分点，但支持降息的部分这个官员都有所保留。有的官员希望参考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进一步的决定，这凸显了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充满了不确定性。对美联储来说，这么大的意见分歧非常罕见。那么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美国经济构成最大的威胁到底是就业还是通胀，这两个判断不清楚。那么如果就业市场疲软是最大威胁，就应该降息，如果通胀是主要挑战，就应该加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新的资源战，白银。12月31号，中国现货白银价格大幅下挫，盘中跌破了72美元的关口，跌幅超过 5%。 那么表面看，这是一轮由保证金调整和短期交易情绪触发的回调，但是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白银价格波动本身，而是即将生效的一项制度性的变化。从明年1月1号开始，中国将正式对白银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白银就被中国纳入国家战略资源清单，那么出口管制的等级和稀土评级，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第一次系统性的介入全球白银贸易的流通，对供给端直接施加影响。那么和白银和稀土一样，白银在清洁能源，就是太阳能板电动车、先进制造业、电力基础设施等应用非常关键。不同的是，白银是全球替代能力最弱啊，供应弹性更低，而需求更加刚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产品啊。那么一旦出口被制度性的卡住，全球市场承受的压力可能比稀土更直接、更持久。那么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政策安排，白银出口将会发生3项关键性的改变。第一，年产量达到80吨，而且连续3年有出口实际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出口资质。 第二，原有的配额制取消，全面升级为一单一审的许可证制度。第三，审批范围不再局限于数量，而要覆盖海外买家的背景、用途合规性以及关键环节等关键环节，而且管控期限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的年底。所以这不是象征性的监管，这是实质性的控制。那么今年中国白银出口量达到9126吨，占全球白银贸易量的 23.4%。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金链白银输出国之一。那么新的出口许可证制度实施之后，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实际出口国际市场的白银数量将会明显下降，相当于全球供应量一次性的减少4500吨到5000吨。那么这个变化发生在白银供求本来就失衡的背景之下。今年全球白银供需缺口是3660吨，明年预计会扩大到7000吨到8000吨。如果中国出口收紧如期执行，那全球现货市场的紧张程度将会明显上升。那么从供给端来看，那么大部分白银矿，有些机构认为白银矿产供应正在改善。那么今年全球白银矿产供应量大概是31788吨，和去年它大体持平，那么处于10年来的中等偏上的水平，就60%的位置。那么墨西哥跟俄罗斯的产品在增加，但是秘鲁跟印尼的产品在下降，那么整体相互抵消，所以这基本上跟去年差不多。那么世界白银协会认为，在价格上涨和成本相对可控的背景下，那么矿企有增产的动力。但是这个判断呢，忽略了白银供应结构的根本性的约束，因为白银很少主矿，大部分就是半生矿。全球70%到80%的白银产量来自什么？来自铜、铅、锌或者是金矿的副产品，它是半生矿。所以白银价格上涨不会直接刺激白银产量的扩张。白银是否增产取决于主矿的产量。你比如说铜的矿产量在上升，那么半生的白银的矿也会增加。就是这大概就一个这样。所以即便你发生了大型的银矿，从勘探到投产都需要10几年的时间。所以短期之内你供给端几乎不存在快速响应的机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出口被制度性的收紧的时候，市场是不能够指望新增矿产在短期之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国本身是全世界最大的白银工业消费国之一。2023年中国新增加的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216吉瓦，中国电动车的产量和出货速度全世界第一，每一块太阳能板平均要消耗20克白银，每辆电动车需要消耗25到50克白银。那么 AI 的数据中心、电网的扩容、电力储能都高度依赖什么？高导电金属，高导电金属就白银就是。但理论上来说，铜是可以在一部分场景当中替代白银，因为铜也是高导电金属。那比如说这个光伏电池啊，就是太阳能板啊，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在实验室层面取得进展，但是现实约束还是很强。比如说把一家成熟的太阳能电池工厂从银的体系切换到铜的体系需要18个月，全球大概有300家相关的工厂，就算满负荷改造每年最多也只能完成60家。 就算一切顺利，也需要四年时间完成一半的产能转换，所以没办法应对眼前的这个供应量的冲击。正是因为如此，就算是2025年白银价格全年上涨了180%，涨了180%，下游厂商仍然要继续采购，因为来不及啊。所以市场预测算显示，真正能够触发需求拐点的价格区间应该是每盎司$134左右，比现在当然要高啊，这个现在是多少，大概差不多要高一倍啊。那么从国际政策环境来看，白银正在快速的战略化，美国已经把白银纳入它的关键矿产清单，印度、阿联酋、沙特、土耳其、巴西、哈萨克、印尼等国家也陆续把白银列入官方储备或者战略资产。而且同时美国针对这个资源安全展开的232调查预计在明年1月17号公布。这个调查结果将会直接影响未来金属进口关税和资源政策的走向。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中国是在2010年对稀土产品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当时没有全面禁止出口，而是通过审批配额控制供给量，结果稀土的价格几年之内大幅的飙升，所以西方产业链在恐慌中寻找替代方案。那么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开始重建它的产能，但是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成本非常的高。白银和稀土不同的地方在于，白银的替代路径更慢，它的弹性更低，而需求更集中在能源转换，这个能源转型和新的工业体系当中。所以最近白银价格回调没有改变这个结构。那么2011年的时候，白银价格曾经大幅的暴跌，当时是因为这个市场连续提高这个保证金，强制去杠杆，当时这个价格就大幅下挫。当前的市场当中，保证金水平已经很高了，所以基本上投机杠杆已经出清，所以这一轮的调整，白银价格的调整像什么呢？更像是政策生效之前对短期投机资金的清洗啊。真正的变量不在 K 线，在制度啊。出口许可证生效之后，每一盎司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白银都取决于什么？都取决于审批结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白银贸易的流通会变得更加不确定，不可预测，白银现货紧张的状况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现在手上有两张非常清晰的资源牌，一张是稀土，一张是白银。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又是一个专制国家，当他把关键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的工具箱，这种做法并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是对全球产业链施加结构性的影响力。因为今年7月份中国突然停止稀土出口，它这件事情这个冲击波，新能源、军工、电子制造等等这个影响到现在还在消化当中，白银将会有第二次冲击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不确定来源，它不是需求坍塌，而是关键资源被集中控制所以新的一年全球经济将面临新的风险，这个风险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稀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白银正在重复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全世界将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上一次是稀土，这一次是白银。 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数字人民币啊。数字人民币卷土重来吗？错。12月29号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北京的金融时报，全世界有两份金融时报，一个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一个是北京的金融时报。那显然北京的金融时报在侵权，发表一篇文章说人民银行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一个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的名字叫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银行重启数字人民币体系。那么行动方案明确，数字人民币将从数字现金时代迈入数字存款时代，存款货币时代。这就意味着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余额可以计息，你放在里面的钱是有利息的。那么文章给数字人民币赋予的属性是这样描述的：第一，中央银行提供技术保障并实施监管；第二，具有商业银行的负债属性；第三，以账户为基础，兼容分布式账本技术特点；第四，在金融体系内发行流通的现代化数字支付和流通手段；第五，具备货币价值尺度、价值储存、跨境支付的职能。讲了这么多，啥意思？啥意思啊？人民银行把数字人民币的属性改了，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和原来不一样，它变身了啊，变身了，改了另外一个东西。人民银行的说法是，客户在商业银行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是以账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负债，它标志着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 1.0 版进入存款货币型 2.0 版。大家知道数字人民币在它推出，就它在它面世的时候，它叫数字现钞，就是现金，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拿到的。我们现在很少用现钞，人民币现钞很少，无现金化啊。它体现现钞的特征，现钞会有利息吗？当然没有。你在口袋里放10000块钱现钞，它会产生利息吗？不会，现钞是没有利息的。它的目标是和现有的第三方支付区别开，它要体现货币的属性，体现现钞的属性。那么所以呢结果呢，现在结果这个它既不是电子货币，它要体现现钞的特征，结果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走进了死胡同，实现不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钞可以离线支付，就是不在线能够支付，它也要实现。它为什么要实现？你既然是现钞，我不在线我也能够支付，赶紧，这就很危险啊。你不知道它可能支付10000次，同一块钱它可能支付了10000次，因为它没有上线，没有在线。所以实际上数字现钞在技术上走进了死胡同，而且它有巨大的技术风险。因为我要是不在线，我拿着这个现钞，我不断的跟别人交易，你不知道，因为你是数字现钞啊，用的是区块链技术。那现在呢，人民银行把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改回数字货币，就不是现钞了，而且让它回归到账户基础。原来数字现钞是不是以账户为基础的， 我在兜里装现钞，装是100块钱美金，我需要账户吗？我不需要账户，因为它是现金。但是现在它回归到账户基础，它回归到账户基础就回归到了电子货币的属性。所以现在这个改变就不是数字人民币卷土重来，而是数字人民币去掉了区块链，回归了电子货币的属性。所以呢，它只是在电子货币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属性。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文章说，数字人民币将会坚持全局一本账的双层运营架构。全局一本账就是所有的账都在人民币手，人民银行手里，就这意思。所以都是有账户的啊。双层运营架构，上面是中央银行，下面是商业银行啊，这就双层架构。那么数字人民币由中央银行负责业务规则、技术标准，然后承担这个基础的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为个人单位开什么呢？开数字人民币的钱包，负责客户的数字人民币安全，提供流通支付服务，承担相应的合规和反洗钱责任。那么纳入存款保险范围，和存款享有同等的安全保障。这就是第一层，就是中央银行。这跟我们平时的货币有啥区别？没区别，就没区别。文章说，数字技术运用在显著提升支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现金的漏损、金融脱媒、体外循环、反洗钱风险。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明确运营机构的责任和权力对称关系，他说呢，行动方案规范数字人民币的计量框架，把银行类的数字人民币，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运营机构纳入到人民币这个准备金制度的框架里面去。那你跟人民币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没啥区别。所以参与数字人民币运营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实施100%的数字人民币保证金，那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呀，跟人民币，数字人民币跟人民币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数字人民币有个钱包啊，所以它的余额可以按照流动性分别计入相应的货币层次啊。所以这个安排呢，就是双层架构明确客户在商业银行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是以账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负债，那跟现在的银行存款没有区别。它标志着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 1.0 版进入存款货币型的 2.0 版，就这意思。就跟现金没有，跟你银行里的钱没有什么区别。行动方案再明确说，银行机构为客户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余额计息啊，余额付息要遵守存款利率定价自律的约定。那么这个安排呢，将实质重于形式的思路，初步形成了相容性的激励安排。那么讲了一大堆，我这个就不念了。那么文章说，中国的试点和实践证明，以账户为基础，运用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数字货币支付服务。啊，陆磊在文章中还说，在海量零售和批发环节，依托账户实现数字技术运用，保持中心化和管理有效性。啊，那就跟现在的现金没区别。那么在账户的基础上，什么数字币串啊、智能合同等等都能用啊， 都能用。文章还说，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依托银行账户作为支付基本单元的成熟优势啊。他说不是，其实就是啊。那么还提出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进一步的推广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那么陆磊还说，展望未来，数字人民币的业务技术模式将会坚持以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账户型价值型的数字人民币发展方向采取兼收并蓄、谨慎取舍的原则，推动数字人民币满足不同场景、不同经营主体的需求啊。那么监管这个就不说了，监管意义不大。人民银行是从2014年启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然后再成立了数字研究所，2019年开始数字人民币的试点。那疫情结束之后，数字人民币陷入了技术瓶颈，没办法继续推进，所以实际上过去三年数字人民币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啊。那央行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了 34.8 亿笔那交易，累计交易金额是 16.7 万亿。那么通过数字人民币 APP 开设的个人钱包有 2.3 亿个啊。那么数字人民币单位钱包开立了1,884万个啊。新闻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我们还是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搞数字人民币啊？这个很重要啊。人民银行搞数字人民币的原因是因为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主要讲的是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跟微信支付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心腹之患啊。为什么？因为第三方支付它的交易量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基本上覆盖了现金流，就整个社会的现金流。那人民银行就会觉得，我的人民币的发行权实际上是被这两家第三方支付给剥夺了，因为它等于在我的货币流通的主渠道前加了一个水龙头，对吧？他是第三方支付，你所有的货币要从他的那个水龙头出去。所以为什么要搞个数字人民币，就是因为有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太活跃了，他觉得这个人民银行要夺回什么？夺回他的货币发行权啊，等于侵犯了他的货币发行权。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银行要搞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目标就是要干掉第三方支付，这是一个，所以人民银行不能忍，于是就有了数字人民币。那它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第三方支付，这是一个。但是第三方支付它在出面试的时候，为什么它选择做数字人民币？为什么一开始要选择做数字现钞呢？原因是，它如果仅仅是针对电子钱包的话，它是不可能取代第三方支付、取代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的。所以人民银行想的是什么？我最好是在它上面，在第三方支付的上面，我把它变成现金。现金就跟这个第三方支付没啥关系。那么，但是这个现金呢？又是数字现金啊，又可以体现现金的特征，去搞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最后走不通怎么办？走不通就回来呗。所以数字人民币实际上是从数字现钞回归到了电子货币。电子货币其实一直就有，早年七八十年代电子货币 中国银行已经电子化。当中国的银行业实现电子化的时候，那个时候账上的钱都叫电子货币。那现在电子货币的前提就是账号，你有个账户，你账户里面装到的钱就是电子货币，就或者我们叫货币电子化。那现在数字人民币实际上是回到了电子货币这样的定位，但差别跟电子货币有什么区别呢？有个钱包，有个电子钱包啊，电子钱包就变成了一个数字人民币的核心特征。那么从支付的角度来讲，现在新的定位的数字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的威胁就消失了，因为跟现在的电子货币没啥区别。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就不一样，数字人民币是建立在账户基础上的，它的任务是把商业银行的账号数字化。它原来是我们叫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是在电子化的基础上，银行电子化的基础上实现的。银行电子化的特征是它是依靠电子痕迹来追踪货币的流向，但是数字化的银行账户它是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和电子痕迹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是实时的，一个是事后的。所以一旦当数字人民币变成数字集权工具的时候，这一本账的概念就有用了啊，就相当于政府可以拿着所有的数字账号为所欲为。我之前不是有人说这个数字人民币有可能变成电子粮票或者是电子房票，这非常简单，对数字人民币现有的这个路径来说，那真的是非常方便啊。所以数字人民币 2.0 的版本对老百姓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工具，大家要小心，尽量不要把钱放在里面去，小心一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数字人民币我们已经很久没讲过了，至少有一两年吧我们没讲。因为数字人民币技术上实现不了，那它现在回到电子货币的这个概念上来的时候，那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就是把你的账号数字化，也就是实时能够看着你的账号啊。观点，中共一有机会就会掐一下欧美的脖子，那就是那是一条忍不住要咬人的蛇，明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就是忍不住要咬一下，内心的共产主义价值超标，按捺不住红旗插遍全球的冲动。说的对，就是这样啊。观点，白银核心产区在中南美洲 50%， 中国白银矿的品质偏低，是要怎样控制市场？你的问题是啥？它有 23.4% 的全球供应量的 23.4% 是中国生产的，核心产区是中南美占 50%， 中南美没有 50%， 没有 50%， 俄罗斯、墨西哥啊，还有就是印尼啊，就是有色金属的这些国家，秘鲁基本上是这样啊。如果电子钱包是匿名的，那我愿意使用数字货币，但是中国那种实名制的电子钱包我是一点都不想碰。中国的电子钱包一定是实名制的，理解吗？啊，一定是实名制的。 数字货币系统必须要有足够的容灾能力，这就要求不能是中心化，因为中心化的系统，你再怎么利用分布式做容灾，敌方都可能通过物理手段摧毁你的机房，从而毁掉你的金融系统。去中心化的技术，比如比特币等，交易效率又很低下，无法承担巨量的交易任务。是的，区块链是不适合瞬间迸发百万计的交易量的，那是不合适的。所以区块链那个技术用在这个上面是不行的啊。所以最终它是回归了我们所谓的电子货币，然后是中心化的电子货币啊，中心化的电，当它有账户链接的时候，它就是中心化的。观点别说是数字人民币，中国的银行里的存款也是数字，看得到领不到。嗯，对，没错，那就是电子化货币，叫电子化货币啊。观点，货币数字化原意是让民众方便支付，不用带钞票出门，也节省纸钞印制，浪费纸张资源。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是没有法定信用时，任何数字化的发行都只是利用政府监控并且向消费者卖方课征关税抽血而已。观点，中国的数字货币能像比特币一样使用吗？如果只是一只中央控制的电子货币，能穿透国家边境限制吗？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之前，啥货币都是一张纸。观点，就是有自吸的悠游卡而已。嗯，这个比喻有点像啊，这个比喻。观点，中国没有锚定，这又是一个独货币战争受害的受害者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不是已经在阿里巴巴、支付宝、腾讯安排党委书记吗？中共连这种程度的控制都不满足，党委书记那叫什么控制？那不叫，那不是，他是董事会决定的。观点，感觉用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直接把自由市场一步到位退回计划经济。这是胡说，这没有逻辑，完全没有逻辑啊！市场经济它是个经济制度，数字货币它是个货币现象，两者有逻辑有关联，但是没有逻辑关系啊！观点，那谁监管央行呢？谁监管央行？叫啥？总理啊，总理他是人民银行行长，是中国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所以人民银行行长是中国总理的其中一个部长，谁监管他？你说谁监管他？总理监管他。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就是辩证法了。当有人一跟你谈辩证法的时候，他就准备胡扯了，他就准备胡扯了。一讲事情的两面性，他就准备扯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了。提问，数字货币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更有效的实施负利率。这个负利率没有关系。负利率也是一个利率现象，它跟你用什么样的账号没关系，它是利率政策，或者我们叫货币政策，它跟你用数字人民币还是人民币没有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怎么这么喜欢扯呢？你们理解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吗？我发现我们这一谈到这个货币现象，我们网友就基本上 天马行空。我看这个货币战争真的把大家给祸害的不行啊，我看啊。商业银行电子货币背后都是债务，啥意思？你想说啥？数字货币如果可以不依附于债务独立存在，是不是带有了通缩属性？我靠，你这是什么鬼啊？你这个属我，你要是把这段文字输入给你，想办法输入给人工智能，看它疯不疯？我估计它会疯掉的。你这个完全没有逻辑啊，这几个判断完全没有关联性啊。我答不了你，我不知道怎么答你。你这个是什么数字货币不依附于债务独立存在？什么叫不依附债务？货币跟债务有什么关系？货币发行就是货币发行。之前有个网友说没有毛，人民币没有毛，美元也没有毛啊，美元有啥毛？英镑有毛吗？你告诉我英镑的毛是啥？所有的现代货币只有一个发行，什么发行？政府信用。没有，现代货币已经没有什么毛了。你们还在看货币战争？货币战争里面全是骗人的，你们记住，那都是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了，而且他根本没有看懂啊！不要再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叫什么演绎性质的所谓的教科书了啊。只要央行控制的数字货币都不是为了照顾市场和人民的，基本上都是忽悠你的。这个扯得更厉害，这把政治跟货币搅在一起讲，那更不靠谱，这都不靠谱。提问：关于人民币汇率在未来的半年内，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发展趋势？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人民币汇率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的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人民银行最近呢想办法让人民币稍微的升值一下，为的是缓解中国出口大规模出口带来的贸易摩擦。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最近你看到人民币对美元似乎在升值啊，但是它会走多远不知道，我没研究过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啊。我是做外贸的，而且是做跨境人民币，不是做 USD 或者是欧元，所以我是想是不是跟我没太大关系，跟你就没太大关系，为啥？你用的是人民币，你根本就不会用到外汇，那你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没关系。你一直在用人民币，你没用外汇，汇率变来变去跟你都没关系啊。大部分的网友，在中国的网友，你要是不出国，不经常出国旅行，你没有孩子在外面读书，汇率，人民币汇率跟你有关系吗？没有直接的关系。除非从长远来看，我管理我的资产，那人民币汇率跟你有关系。那如果我平时也就是拿个工资，没多少存款，那跟你没啥关系，你不用操这个心。现在技术解决不了区块链实时同步，也就造成了交易必须中心化，所以就失去了数字货币的意义。区块链我一直认为数字人民币运用区块链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为啥？区块链不支持大规模的瞬间的爆发性的交易，它不支持，那你人民币要大规模的交易，你不中心化你怎么实现？你怎么实现？这就是问题啊。身在广东，我是 IT 从业者，失业大半年，身边有三个前同事，也分别失业几个月至一年不等。抖音上很多直播间在讨论中村和美的比较，中村和美的比较是 中村和美村的比较啥意思？没看懂。中村就中国跟美国是吗？王老师能说说美国旅游签证的事？美国旅游签证啥事？你的问题是啥？什么叫美国旅游签证的事？我没听你的问题，再问一下好吗？你什么事？旅游签证有什么事？最近在抖音上经常看到关于 RWA 的宣传，说是下一个风口，我感觉是不是骗人啊？请问王老师 ，RWA 你了解吗？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没那么前端啊。听王老师几年的节目，第一次留言是在年初飞离那片土地的航班上，我心中五味杂陈的跟你诉说当时的感受。如今已经在日本落地快一年了，这里没有让我失望，让我找到了我真正的自己。年末最后一天，补上欠下几年的一杯可乐，希望赠送的会员能让更多的朋友受到王先生的启发。谢谢你啊，谢谢你，勇于迈出那重要的一步。感谢王先生每天的努力，愿未来我们能做得更好的，做更好的自己。共勉，谢谢，加油啊，加油啊！情况感谢王老师五年来的思想指导，现在落地新西兰第四天哦，太好了，谢谢，加油！买了车开了两天，开始熟悉当地交规，外国人大部分很礼貌，乐意助人，很喜欢这里的氛围，环境好，人文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买工具不太方便，现在银行卡还没办下来，等办下来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明谢。Timers， 谢谢，祝王老师和家人和节目团队新年快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